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在基督里问候大家平安。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话语，启示我们认识你。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每一句都有神的心意。愿我们都能够认真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真理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刚才读经，我们读了利未记第23章，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是什么感觉呀？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呀？很多奉献啊，对，还有别的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很长啊？很长，对吧？写的都是各种节期的规定，可能还有人说不太明白这些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想可能有人心里还会说挺枯燥的。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都有自己喜欢的经文，也有自己不喜欢的经文。我们都喜欢读什么经文呢？有故事情节的。是吧？比如说像历史书啊，故事情节的，还有人喜欢什么经文呢？家庭类的，哎，家庭类的，跟自己生活接近的，还有喜欢什么的？你可能喜欢箴言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多有哲理呀、啊！有人说我喜欢福音书，因为那是基督耶稣的生平事迹，最重要。就我所知，喜欢读新约的比喜欢读旧约的人多。读旧约的时候，大部分人最不喜欢读的就是律法书。创世纪里面前4章还行，到了第5章出现了亚当的家谱，就读不下去了。我们看到家谱一大串的人名就略过去了。很多人读律法书的时候，也是最头疼的时候，像创世纪、立位记。出埃及记、民数记、申命记里有很多重复的教导，一件事反复强调，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坦白讲，我信主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读经的时候，我都常常怀疑圣经的真实性。圣经真的是神写的，怎么神讲话前言不搭后语啊？神就这么没有智慧啊？就像咱们今天读的利未记23章这种经文，我曾经就耐着性子勉强读完了，然后赶紧翻圣经读别的经文。我读这段经文，我以前感觉接触的就是一大段的信息，但是对灵性没有什么帮助。其实这是因为我不明白神要通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什么。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这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重新细读这一段经文了。但是我们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读很多其他的经文。那我们现在先一起看这个屏幕。这段经文呢，是神通过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的节期。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要遵守什么节期啊？刚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咱们复习一下，都有什么节期呢？圣安息日，首先，这是每一周都要守的。然后，逾越节和无酵节，接着初熟节，再往下七七节又叫五旬节或者收割节，然后吹角节。接着是赎罪日，再往下祝棚节，祝棚节又叫收藏节。那守这些节期的时候，常常都需要献祭，用什么做祭物呢？牲畜、庄稼、酒。在这些节期期间，还要完全或者部分时间的守安息。那这段经文不断的出现了，什么工都不可做，或者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甚至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 也就是说，神的选民必须极为认真、极为慎重地守这些节期，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些节期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非常重要。这些节期有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就已经开始守的，比如逾越节、无酵节；有的是他们进入旷野之后才开始守的，比如圣安息日。有的是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才需要守的，比如初熟节、七七节、祝棚节。那么这段经文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需要奉献财物。一，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需要奉献财物。摩西五经里记载着，神的百姓都要不断地向神献祭。神对摩西说，在出埃及记29章，我们选了一段经文，大家一起来读：“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在会幕门口宰只公牛，这牛是赎罪祭。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7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要洁净坛7天，使坛成圣。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1/10与捣成的油1/4调和，又用酒1/4作为奠基。这是什么时候神对以色列人的规定呢？出埃及记19章第1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刚刚离开埃及，进入旷野。这个时候，神就颁布10诫律法给他们了，讲到了上面献祭的礼仪。那么，以色列人献祭用的这些牛羊面酒，这些祭物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在第一个逾越节之后啊，出埃及记12章，我们也读这段经文。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们出了埃及为奴之地。他们带了很多东西出来，不但带自己的，还有埃及人的。而这是因为神给他们开路，所以神把红海分开，露出了干地，不仅仅叫以色列人从上面走过去，也让这些牛羊牲畜跟着他们一起过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之前，跟别的民族打了很多仗，战胜了他们，夺取了很多牲畜战利品。但那是以后的事儿。刚出埃及3个月的时候，他们献祭用的都是自己带出来的东西，并且献祭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能当祭品的。神还有规定，在立位记的22章，我们再读这段经文，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 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散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神的子民不但要奉献，还要奉献最好的，这才合神心意。你要是不合神心意的奉献，你献了也白献。神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这是大诫命的第一条。对神的奉献并不是一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泊了40年，也献祭了40年。可是他们把牛羊面都献给神了，他们自己吃什么呀？吃神给他们的粮食，神降下天粮给他们吃。出埃及记第16章，我们再一起读。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瑙，样子像圆须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以色列人吃玛瑙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啊，圆须子就是像香菜根儿一样那个味道。那神呢赐给他们玛瑙做食物，吃了40年。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这些牛羊牲畜，主要是用来献祭的，不是给他们自己来吃的。他们吃天粮，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的呢？出埃及1个半月以后，出埃及第2个月15日，16章第1节说，出埃及1个半月之后就开始吃了，是在给神献祭之前，给神献祭是出埃及第3个月开始，所以神的恩典够用，神仙保证他们的生活才要他们奉献，但是以色列人不满意，他们吃了玛瑙还想要吃肉。那么神就用大风把鹌鹑刮来给他们吃了，光有吃的也不行啊，没有水也一样活不成，在漫无边际的旷野里，到哪找水喝呢？以色列人多次因为缺水抱怨，在出埃及记17章，我们一起再读，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前面走过去。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神叫水从磐石里流出来给他们喝，神不但给人喝水，还给他们的牲口水喝。神的供应一直非常充足，神给他们食物吃，神也给他们饮水喝。神讲出来的话，神就会实现。所以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先供给我们一切的所需所求，然后才让我们向他奉献。我们应该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将当纳的献上。 圣经教导奉献是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这么讲，让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16章1到2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在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穷人需要经济资助，你们应当尽自己的能力奉献，而这奉献呢，是在献给神的奉献之外的，你们要特别留出这部分钱交给我。那什么时候奉献呢？每逢7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初期教会就开始这么做了。使徒行传记载，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天天都聚会，大家在一起掰饼、祷告、团契交通，所以也就可以天天奉献。但是后来改成了每周第一天，也就是主日的时候才举办集体的聚会，原因之一就是要纪念主耶稣复活。主日其实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信徒奉献也就是在主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特别对绝大多数加拿大和美国教会，疫情之前，信徒们也是在主日的时候奉献，但是疫情发生之后，很多人都改成以电子转款的方式奉献了。对于我个人，只要我有进项，我就至少奉献1/10给神，我也给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奉献，因此神也不断在金钱上祝福。我们教会马上庆祝11周年的生日了。这么多年以来，总有人很奇怪，在我们这间看起来规模不大的教会里，我是如何维持生活的呢？很简单，只要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奉献，神就以各种方式丰富的赐福给我们。这跟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天粮是一个道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比如说几个月以前，突然有一家银行 Capital One 发给我一封信，说我有150块钱在他们的银行里很多年了，现在要还给我，只要我跟他们确认姓名地址就可以。我刚收到信的时候有点惊讶，我从来没跟这家银行打过交道，开始的时候我怀疑遇上了骗子。于是就在他们的官网上找到了一个客服电话，打了过去。那经过核实，他们说真有这回事儿。于是我就跟他们确认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过了一段时间，果真有一张150块钱的支票寄给我们。我也能正常的把这张支票存到我银行的账户上。于是我就马上奉献了15块钱给神。这样的神迹在我信主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遇上了不少，特别是从我读神学院开始，从我职堂开始，就这样的神迹非常的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在这里坚持牧会11年的原因之一。我在神所定的日子里奉献钱财。我喜欢保罗的教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到2节是这么讲。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通过这段经文教导信徒要为主而活，追求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对我来说，随时奉献是神给我定的时间啊，我就养成习惯了。神只要有敬献给我，我就随时该奉献的就奉献出去。那有人担心了，我要是奉献给神了，可能自己就不够了。我们看以色列人献祭用了大量的牲口，但是他们在旷野这40年时间里，献祭从来没有断过。也就是说，牛羊的供应始终都充足。这牛羊，他们第一批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不可能活40年，他们还要杀，所以这牛羊啊还不断的生产繁殖， 一代又一代的。这个生产繁殖在旷野里需要水草，需要食物，这些都是神的供应。没有神的供应，不要说人活着，牛羊都没法活着，没法繁殖，献祭都没法献。所以，我们看本身40年，他们能够坚持不断的献祭，这就说明神在不断的供应他。以色列人自己也没有人因为缺水少食而死亡，并且当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这么讲的，在申命记29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衣服、鞋子用了40年没有坏。这难道不是极大的神迹吗？我们在座主位过了40岁的人，有没有谁能拿出来一件衣服，拿出来一双鞋，说我穿了40年了，没坏过？啊，不说坏不坏吧，这个你穿40年，这鞋都不合脚了，原来一点点脚长大了，还能穿吗？对不对？这些人穿了40年的鞋，怎么穿这鞋？这个也是一个奥秘，我们需要探讨，很有意思啊。圣经你要细究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有意思。我们有一间在美国的姐妹教会，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乡镇上。里面有一位信徒是农民，他每一年呢总是奉献很多的金钱给教会，还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次牧师就请他上台来分享，为什么你总是能奉献那么多呀？他说：“我不断的用铲子往神的箱子里送东西，神也不断的用铲子往我的箱子里送东西。”但是神用的是一个比我的大得多的铲子，他认到一个真理：神的祝福总是比我们的回报多。但之所以他能认识到这个真理，是因为他乐意不停的奉献。你奉献就经历神，你就知道神到底怎么做工。你不奉献，你就经历不到神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看不到神迹啊，没有神迹在我身上发生啊。但是你自己怎么做的呢？你是不是想去经历神迹啊？你是不是操练信心呢？所以你不相信神迹，你就经历不到神迹。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的奉献是这样，我们疾病得医治也是这样。所以在哥林多后书9章第10到11节，还有这么一段教导，我们一起来读。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就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神要以色列人献祭，还要他们献上最好的。神对基督徒的奉献也有要求，你不是奉献就行了。奉献还有别的要求，在哪儿呢？哥林多后书9章7节，我们再读：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不但要我们奉献金钱，还要我们甘心情愿的奉献，这样他才会悦纳。所以利未记23章告诉我们，首先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需要奉献财物。首先，我们需要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奉献财物。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需要遵守神的命令。二，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需要遵守神的命令。有一位圣经学者说，礼仪如果是了解一个社会最深价值观的钥匙，那么研究旧约的祭礼就是分析圣经宗教最首要的任务。对以色列人来说，祭礼是他们世界观的基础，而对全本圣经来说，神与人的同在需要通过神所启示的圣所和祭祀制度才能够被具体的见证出来。从新约神学来看，神与人的同在必须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实现，因为他就是神的圣所和神所悦纳的祭司。在约翰福音第2章里，耶稣对犹太人说 你们拆毁这殿，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再建立起来。他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在希伯来书第9章，耶稣说，只一次进入了至圣所，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祭。刚才我们看，在利未记23章里提到的节期有好多，主要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这三大节期是一个成年的犹太男子每一年都要到圣殿里去献祭、去敬拜神的，所以非常重要。那从对这些节期的描述当中，我们看神显明他的子民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秩序，这个秩序充分的体现了在神的律法当中。比如说，摩西五经就用大段的篇幅来吩咐以色列人在会幕四围按照设定的顺序来安营。那以色列人在缺少饮食、前途迷茫的旷野当中是没有维持秩序的力量，但是作为神的选民，他们应该具有序的生活节奏。而神用宗教节期为他们设定了这样一种节奏，他帮助全体神的选民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奉献和彻底的自洁。所以我们的生活需要节日，节日带给我们的是为了将来生活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它也是作为一种提醒，帮助我们改变。比如说生日，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就会在那天回顾、反省过去的经历，也思考新一年的计划和目标。如果是别人的，我们会想怎么样为他庆祝、带去祝福。节日总是跟仪式联系在一起，仪式是为了突出节日的重要性，而我们因着经历仪式，记忆当中就会留下深刻的烙印。使我们进一步对跟节日相连接的那个生活委身，所以我们需要仪式。今天我们行了圣餐礼，每一次当我参加圣餐礼的时候，都让我再一次的省察自己，并且向神认罪，思考主耶稣所受的圣伤和所流的宝血，也再一次的明确神给我的意向，并决心委身我所服侍的教会。洗礼对我们的信仰生活也非常重要。有人说我信耶稣就行了，受不受洗没关系，其实关系很大。我现在还记得2003年9月14号的时候，我穿着洗礼袍，一步一步的走下进礼池，然后面对会众做信主见证，接着牧师确认我的信仰，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敬礼在我的记忆当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属灵记忆，不断地帮助我确认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在我信心软弱的时候，在我面对挑战的时候，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和引导。以色列人的祭祀礼仪对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虽然悖逆，常常的抱怨神，但能够一直不放弃。经过40年，走到了迦南地的边境，所以不能不承认，这些祭礼对他们的信仰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因此，这些节期帮助神的子民建立了一种属灵的生活秩序，而这一秩序又是时间性的，各种祭祀从每天当献的祭，到每一周、每月乃至每一年当献的祭，都有详细的描述。很明显，这是要神子民的生活有一个统一的节奏和规律，以达到和谐的目的。而和谐的生活是丰富的，从以色列人向神献上的祭物数量和品种上就可以看出来。祭物的数量和品种不仅表示神对他子民丰富的祝福，同时也表明了以色列人对神的敬虔，他们愿意为神付上代价。献祭的过程其实就是敬拜神的过程， 而以色列人的祭礼，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对神的敬拜，也有相当大的启迪。今天的基督徒不需要献牛羊、面酒这些祭物给神，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神献祭。怎么献祭呢？罗马书12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需要献活祭。活祭的意思是，我们要献上有属灵新生命的活的自己。我们需要活出基督圣洁的品格。但是这节经文还有另一个意思，这里侍奉希腊原文跟敬拜是同一个词，敬拜当然是对神顺服的生活，但是也可以指我们集体的敬拜仪式。教会里众信徒一起有秩序的敬拜神，也是一种献祭。其实罗马书12章啊，往下第一节往下讲的就是每个信徒要按照属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神。那么这样，每个信徒都像一个祭品一样献给神。在以色列人的献祭仪式当中，牛、羊、面、酒都有他们的功用。在教会的集体敬拜当中，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发挥自己的恩赐。神给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用。就像是神给每一个子民都有财富，但你是不是把它献给神？感谢神给我有讲道的恩赐，感谢神给落弟兄有唱诗的恩赐，感谢神给高山姐妹有祷告的恩赐。我相信还有信徒恩赐还没有使用，我们也一直在祷告，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使用自己的恩赐来参与敬拜。然后法源弟兄就加入我们教会了，啊，他有弹吉他的恩赐，他儿子电子琴弹得特别好，感谢神。我们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的敬拜仪式，并且扩展其他的事工。啊，感谢神，今天又有好几位姐妹来到儿童中文学校那边去服侍。我相信神会兴起更多的信徒来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我们要在有序的敬拜当中向神献上丰富的祭物。我们要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敬拜神。这样就蒙神的悦纳。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不来参加实体的崇拜，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主日的时候可能参加线上的敬拜，但是结束以后就跟教会没什么关系了。还有的所谓基督徒，并没有参加固定的教会，而是游走于不同的教会之间。主日呢，也只是参加教会线上的崇拜，也没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神，并且据我所知，很多参加这种线上敬拜的人，绝大多数只是收听，很少人真正的唱诗、祷告、奉献，融入到敬拜当中去。对比以色列人丰富的献祭仪式，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并没有真正的敬拜神。所以他们没有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他们不蒙神的悦纳。那么，这个也就是第二点，我们从立位记23章学到的，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需要遵守神的命令。二，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需要遵守神的命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三点是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蒙神的祝福。三，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蒙神的祝福。读过利未记23章以后，我们都能明白，神要他的子民奉献财物，神要他的子民遵守命令，但是节期律法叫人劳累，叫人厌烦。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其实神要通过他所定的这些日子祝福我们， 在这章里的每一个节期都是跟基督耶稣有关。神通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过蒙神悦纳的生活，不用再献祭了，而是以信心遵行神的命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祭祀的要求。在5到8节讲到逾越节，逾越节所代表的救赎，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有了新的属灵含义，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逾越节的羔羊。那么相信他，在他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要更换一新了。以色列人在逾越节要除教，所以基督是无罪的。所以基督徒也应当从自己的生活当中除去罪恶，这是除教节的意义。那么再往下又提到了初熟节，初熟节其实是预表基督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也就是基督徒纪念受难节和复活节的原因。再往下，七七节又称为五旬节，也又称为收割节。对于基督教来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降下，啊，《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因此，七七节呢，也可以被称为教会诞生的节期，这是一种比喻。再往下，吹角节，吹角节预表着基督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里。里面说，号筒的声音响起，神的选民都被从四方招聚而来。再往下，赎罪日，对于以色列来说，一年的第7个月是神圣的，神圣的活动要从认罪悔改开始，所以7月初10是赎罪日，7月初10是赎罪日。基督徒呢，追求圣洁的生活，也应当从认罪和悔改开始。再往下，最后祝棚节。祝棚节所要求的祭物特别多，代表了神的百姓要为神的供应大大的喜乐，并且要多多的感谢神。而基督徒在圣诞节所纪念的，也是神给人赐下的最大的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祝棚节也象征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流离的生活，而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也如同客旅，需要提防世上罪恶的引诱，向着神给我们的应许地前进，以神的应许为家。所以祝棚节象征的是我们进入天堂，象征着我们被提与神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利未记23章里的这些节期都跟主耶稣和他的救恩有关。但是不仅如此，很多圣经学者呢认为这一章的节期还预表了神国度计划年表的进程。这幅图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我们看神的计划从他的救恩开始到最后到达高峰，一开始是逾越节，代表着耶稣基督受死；无酵节，耶稣基督被埋葬；复活节，初熟节代表了他的复活；五旬节代表了圣灵的降临。中间还有一些时间，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不详细的讲。那么教会时期从五旬节到吹角节，吹角节就预示着基督再来。教会被提了，信徒受这个圣灵的工作，然后也是要有审判，地上有7年的大灾难。下一步呢，就是赎罪节，赎罪节代表了圣徒全家得救，基督救恩降临。那么再往下的祝棚节呢，就是要做千禧年的预备了，然后千禧年之后就是白色大宝座，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当然，这个图表呢，我并不是完全的同意这里每一个细节，好多的细节都是有很多的争议性的看法。那今天我也没有时间来详细的解释图中每个节期的含义。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看似枯燥的节期礼仪和律法当中， 隐藏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属灵的奥秘。这是利未记23章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所以神要用他所定的日子来祝福我，我们需要怀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赐给我们智慧来理解他话语当中的那个亮光。我们读律法书觉得很枯燥，因为我们的智慧太有限，是我们的罪阻挡了我们跟神进一步的交通。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要点对我们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神要我们安息。这里出现了大量的安息的词语，这也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断的出现了"七"这个字眼儿，"七"在圣经当中里代表完全、完整或者完美，它跟安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第三节，6日要做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第八节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啊，圣会就要安息。第24节，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27到30节。7月初10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安息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神对世界的创造当中。神在创世6天之后，第七天安息了。那当然，神实际并没有安息。神要是啥也不干了，我们也别活了，对吧？阳光、空气全都给我们断了，那我们就活不了了。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比喻。那虽然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了人类而设，但是也没有说明，并且也没有说明这个是循环不息的事情。但是在利未记23章里已经很清楚地表达这个观点：神通过赐福给第七日，使他成为神圣，由此建立了第七日和他之间一个特殊的关系。神设立安息日，那么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叫他的受造物得好处。神不是叫人劳碌，他自己在这个时候反倒去休息，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安息日除了是庆祝神的创造之外，还对以色列人有另一层的意义，纪念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申命记5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尊安息日为圣，并不仅仅是一条诫命，也是他们跟神圣约关系的记号。那么神在出埃及记里还这么讲，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即第7日便安息舒畅。神的子民通过放下自己的工作来仿效他们的创造主，而神通过安息日使他的子民成圣。在安息日休息的人，表明他们顺服神，承认他们需要倚靠神才能使精力恢复。通过守安息日，人们承认神是他们的创造主和使他们成圣的主宰。神通过律法为以色列人立下遵守安息日的规定，而不是教导他们自觉自愿地这么做，因为神很清楚人不愿意守安息。为什么？第一，人要表明自己有能力；第二， 人不愿意纪念神的创造和拯救的工作，这当然也是出于人的罪。为了让人明白安息日是为了叫他们蒙福，神甚至说，在安息日做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即使这样，还有人知法犯法。民数记第15章里就记载了一个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出去捡柴，被全会众用石头打死的故事。当人回归安息的时候，就进入了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生活节奏。神创造人的时候就这么创造的，我们需要安息，这样我们生命就重新得力。大家都知道圣诗《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的作者是约翰·牛顿。约翰·牛顿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一个英国的奴隶贩子，后来悔改归主了，成为了一位牧师。但是神的恩典不仅仅临到了约翰·牛顿，还借着他祝福了更多的人。在约翰·牛顿生活的19世纪，英国正经历工业革命下面的经济腾飞，但是危机无处不在。在工厂上班的人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没有休息。城市非常拥挤，生活环境又脏又乱，严重的疾病在各地肆虐。当时英国不仅存在着蓄奴的问题，而且道德败坏到了让人感到绝望的地步。当时威伯福斯啊，威廉姆·韦伯福斯是英国国会议员，他也是基督徒。1801年，当阿丁顿勋爵成为首相，并且组建新的内阁的时候，韦伯福斯日夜不停地筹划如何能够成为内阁大臣。他发觉自己的野心在不断地蚕食他内在的人性，他的心里充满了争竞浮躁，这让他感到很痛苦。但是，当他恢复正常的每一周的安息的时候，他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在他的日记里，他写道：“当充满了对政治职位的欲望和追求的一周结束时，感谢神赐下了安息日和教会的活动，在那里世俗的事物回到了他们真正的大小，人的野心变小了。在基督里的安息，使他看到了属灵的意象，也带给他能力、耐力、社会良知和改革的勇气。”当他遇见约翰·牛顿以后，他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使命。他说：“全能的上帝把2个伟大的目标放在了我的面前，废除奴隶买卖和改良社会风气。”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当时的社会，人们害怕狂热的宗教分子，认真跟随神的人非常的少。但是韦伯福斯不气馁。坚持在各地讲道，带领越来越多的人转变，同时也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憎恨。他也组织立法者同盟，积极推动废奴运动。经过20年的抗争，他带领国会通过了大英帝国的废奴法案。他被人们盛赞，成就了可能是在民主国家历史中最伟大、最有勇气的政治行动之一。韦伯福斯明白，神赐下每一周的安息是对人的祝福，神要将人从工作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只有这样，人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行在神的道上。所以在安息日，我们才能够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今天过劳死的事件频频发生，中国大陆对于996一类加班文化的讨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996就是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安息日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神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休息。现代人失去了对真正休息的理解。那是神内置于受造物的节奏，好像让人能够反省生命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以及工作和神的关系。休息并不意味着奢侈，相反，那是希望得到成长和成熟的人的必需品。这也是神通过诫命赐给我们的最大的福气之一。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为了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好处，我们需要按照神造的所做，将这一天分别为圣。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领受与主同在的安息。今天我们学习的利未记23章，这一段让很多人原本感到枯燥的经文，我们将这一天，我们相信这章经文呢，让大家都有收获啊。我们也看到，通过神所定的日子，他对我们有美好的心意，我们理解到他对我们有美好的心意。神要我们奉献财物，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也要祝福我们。神就是爱，他的一切话语都是出于爱的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朗读《申命记》8章1到10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愿我们不但聆听神的话语，也照着而行，我们就必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感谢神，今天让我们从利未记第23章里来学习。我们从这段看似枯燥的经文当中，明白了你那么多的心意。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认识你、归向你、信靠你。让我们也都来服侍你，在基督里生命长进，叫自己蒙福，教会蒙福，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蒙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